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再次对被中国大陆扣押的12名香港人目前的处境表示态度。他在今日星期二9月15号称，被内地警方在海上逮捕的12名香港人不是受到压制的民主活动人士，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林郑月娥称，说这12名的香港人是民主活动人士，而且受到压制是为了转移外界的注意力。上述12个人8月23号因非法进入中国大陆而被捕，他们据称当时乘搭一艘从香港驶往台湾的快艇，希望向台湾寻求政治庇护。港版国安法今年6月底在香港实施之后，北京目前正在镇压当地的亲民主活动人士。香港保安局星期一表示，所有12个人都涉嫌在香港犯罪，其中10个人被控制就或持有炸药、纵火、骚扰或持有攻击性武器等罪。报道称6个人已经获得保释，不得离开香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9月14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承诺推进的投资与合作，并称日益威胁到湄公河的自然环境和经济自治的中共是该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之一。较早前，蓬佩奥在强调对东盟的持久承诺声明中，亦都指责中国在湄公河地区单方面操纵上游大坝，加剧了历史性的干旱。下面是蓬佩奥声明的全文翻译。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的启动反映了湄公河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我们与湄公河伙伴国家的关系是我们印度太平洋愿景和我们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州森林大火灾情惨重，特朗普总统以及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贺锦丽参议员星期一都前往加州关心灾情，同时几个州开始进行提前投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皆同夫人前往提前投票。财政部长鲁钦除了澄清 TikTok 的交易期限，亦都再度强调这笔交易必须保障国家安全，正在审核当中。从加州而起的西岸大火目前为止已经超越了330亩的土地，在加州造成24人死亡，俄勒冈州10人死亡，华盛顿州1人，幾十萬人被疏散，亦都有好多人下落不明，已經有16,750名嘅消防員投入救火。特朗普總統星期一先前往加州首府沙加緬道聽取關於大火嘅簡報。德國政府星期一9月14日話，又有喺法國同埋瑞典嘅兩間實驗室獨立地證實，堅持批評克里姆林宮嘅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中咗前蘇聯時代神經毒劑洛維喬克的毒。德國政府發言人塞巴特在柏林的一次記者會上說，加上德國的實驗室分析，如今已經有3間的獨立實驗室證實了納瓦爾尼是怎樣中毒的，所有跡象都絕對清晰地表明俄羅斯發生投毒的情況。塞巴特說，如今已經有3間獨立實驗室證實了這個結果，俄羅斯必須要自我宣布結果，因為納瓦爾尼被轉移前在俄羅斯接受過48小時的俄羅斯方面有著與其他實驗室相同的樣本。俄羅斯否認參與落毒的，並指責西方展開抹黑運動。44歲的納瓦爾尼8月20日在乘搭俄羅斯國內航班時病倒，兩日之後他被轉移到去德國，在柏林夏里特醫院接受專家的治療。美国西部地区山火持续肆虐，危及几百万名居民的健康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到访加州了解灾情，而他的大选竞争者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亦就气候变化发表讲话。美国西部地区的山火烧毁了俄勒冈州40多万公顷的土地，并造成至少10人死亡。该州急救部门预计死亡人数仲会陆续增加，同时近80000俄勒冈人收到疏散避难的警告。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俄勒冈州和邻近的华盛顿州发布了浓烟警告， 在整个美国西部，共有28宗火灾发生在加州，15宗发生在华盛顿州，14宗发生在俄勒冈州，12宗发生在爱达荷州、阿拉斯加州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段波74.0MHz。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剖析在信息柏林墙后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他们的处境究竟是怎样。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 TikTok 摆明拒绝买断，观察人士说特朗普总统下一步出招恐怕会面临两难的局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大约有 25% 的人口参与全民病毒检测，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就指这个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公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香港政府推动为期14日的新冠肺炎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在星期一晚已经结束。香港政府在星期二总结计划的时候就说，总共斥资超过6800万美元的公帑，有178万人次参与，占了香港总人口的25%，运出了32个新确诊的个案，当中有20个是没有源头确诊个案，阳性比率是0.002%，亦即是10万人当中只有2个人感染。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说，参与全民检测的人数远远低过香港政府预期的500万人，又形容今次是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公投，而平均花费超过500万美元找出一个没有病征确诊个案亦不符合成本效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香港政府推动的新冠肺炎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简称全民检测，以找出社区没有病征的隐形患者，尽快截断社区传播链。多名专家在计划开始前表示，要达到相关目的应该配合封城或者社区隔离令，否则成效将会减低。不过港府表示，按现实情况难以实施封城或者隔离令的配套措施。全民檢測由9月1日開始，所有香港市民可以免費參與，期間港府兩度延長計劃，至到星期一，即是9月14日結束，整個計劃為期14日。特首林鄭月娥聯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等相關官員，星期二即是9月15日下午召開記者會，總結全民檢測計劃。林鄭月娥形容全民檢測是前所未有，她感謝參與採樣的超過178万人次的市民，6500名協助採樣的香港醫護人員，並且感謝579名由中國國家衛健委派遣的中國醫護人員協助進行病毒檢測。聶德權強調，港府未有就全民檢測設定目標人數，他對於有178万人次的市民參與計劃，聲稱達到政策目的。聶德權重申，全民檢測的目的只是找出隱形病人，截斷社區傳播鏈和了解社區的情況。聶德權總結計劃表示，港府就全民檢測總共斥資5.3亿港币，折合超過6800万美元的公帑，當中有3.7亿元，即折合大約4800万美元是檢測中心人員、醫護人員和其他支援人員的薪金。聶德權表示，整個全民檢測計劃一共找出32个新確診個案，當中有20个無源頭確診個案，以170多万人的樣本計算，陽性比率是0.002%，即是10万人當中只有2个人感染。 聂德权又表示，以178万人次参与全民检测计算，每人平均只是花费了$300，即折合大约$39的公帑。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全民检测的人数只有178万人次，占全港超过750万人口的25%左右，远低于港府预期的500万人，形容是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公投。
是的，因为如果政府最初的目标是5-600万呢，就其實而家178万咧，就嗰個參與率就係強差人意。如果即係我哋有啲有趣嘅比喻咁樣，即係有某啲人就當係一個公投咁樣，即係對政府嘅公投。咁其實個好明顯嘅公投嗰個支持咧，都幾低下嘅，即係講緊係20%+到嚇。
郭家麒分析，香港大部分市民对全民检测投下不信任票，拒绝参与，可能是同计划由中资机构华大基因等负责病毒检测，令港人忧虑有 DNA 送终等的风险，而港府亦都未能释除市民的疑虑。
测试嗰个水平啊，佢嗰个测试本身，如果做喺嗰啲站有冇风险啊？做譬如以往的深潭，咁佢而家喺口腔同埋喺鼻窿嗰度、鼻腔嗰度，會唔會係唔舒服多咗啊？或者甚至而家啲人都好擔心，譬如嗰啲嘅DNA 嘅資料嘅去向啊等等，即係呢啲所有似乎都冇係完全解答到。
郭家麒又表示，香港的人口结构有超过40%，即是超过300万人是建制派支持者。他认为连建制派支持者对参与全民检测都不算踊跃，反映他们对港府施政的不信任，以至于对防疫措施的不满。
可能是过去这段时间呢，我相信香港人就算是那些叫做建制派支持者呢，或者新政府的支持者，對於政府都好大嘅失望，好大嘅即係反感啦。即係依個唔係淨係話同個政治有關嘅，而係嗰個疫情嘅面對啦，嗰個對應嘅方法啦，嗰個管治嘅能力啦，經濟嗰個動力又缺乏啦，同埋如果大家留意咧，由於個政府即係引起咗個爭端或者事端咧，咁香港嘅長遠都喺個經濟發展都有一個即係都係可以咁講陰雲密布。咁經濟上、健康上、就業上，甚至政治上咧，全部都係即係難聽啲係即係黑豬嘅，咁或者交白卷，咁你要市民去信任政府，我覺得係有少少強人所難。
郭家麒表示，林鄭月娥和聶德權等一眾港府官員多次強調，香港人應該感謝北京支援才能夠實現今次全民檢測。他認為只有林鄭月娥和聶德權等的高官才需要感謝北京，因為這次全民檢測成效不大，嚴格來說，全民檢測只是找出32個確診個案，當中只有13個是沒有病徵。郭家麒推算，港府一共斥資5.3亿港元的公帑，折合超過6800万美元，平均花費超過500万美元找出一個沒有病徵的確診個案，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他認為背後只有政治考量。
用這麼大的氣力找13個人，還有那個13個有效期都是很短，其實如果真係好嚴格，從嗰個成本效益嚟講咧，係過唔到關嘅。咁就所以，我覺得即係林鄭或者聶德權或者好多啲即係我哋嗰啲，我哋成日講笑，即係表現相當差、表現不濟嘅高官咧，要感謝中央政府咧，係佢哋嘅問題，因為佢要感謝，仲點解做得咁差？成扎飯桶仲要繼續留喺度咧，咁就因為中央政府撐佢哋啊嘛，咁所以佢多謝佢係佢自己呢幾個人嘅啫，或者林鄭本身同香港人冇關嘅。
中國國家衛健委派出579名醫護人員協助進行病毒檢測，他們接受傳媒訪問表示，為了加快檢測量，每日分三班，每人不停工作8小時，甚至要穿上成人紙尿片工作，以減少中途上廁所、除下保護衣的時間。郭家麒表示，這種工作形態完全不符合職業安全和健康的標準，過於煽情和反智，如果這樣希望塑造中國抗疫英雄的形象，可能會令香港人反感，甚至造成反效果。
很煽情的事或者是很反智的事呢，反而會令香港人反感，因為大家打工仔呢，即是人同此心，都不想被人家即係渲染啊，或者俾人哋即係虐待啦咁。咁所以即係呢一種嘅做法或者呢一種嘅行為咧，只會令到啲打工仔心寒，即係覺得，咦，係咪我哋將來要即係我舉個例咁，係咪要即係要為咗表示自己係好盡力工作，都要著尿片翻工咧咁？即係我驚有啲咁嘅即係暗示，咁啊慘啊！即係香港人就好驚啦，即係唔得喎。如果我哋著唔到條尿片翻工，可能即係未夠忠誠，或者未夠即係搏命啊！咁呢啲係即係距離一個人嗰、那個即係對個事物嘅要求係好遠好遠，所以我覺得係好即係好難接受咯。
多位港府抗疫專家都表示，香港由一月底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第一至到第三波都是由輸入個案引起，呼籲全民檢測之後，港府應該做好邊境把關工作，尤其是留意豁免檢疫的海員和機組人員入境。不過港府在建制派人士推動之下，可能反其道而行，在全民檢測結束之後，將會推動健康碼，令到港人可以出入境廣東和澳門豁免檢疫。郭家麒認為，應該在大部分市民得到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之後，才考慮逐步開放邊境，否則可能引發第四、第五波疫情。早前呼籲香港市民杯葛全民檢測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最終有178萬人次參與全民檢測不算多，因為據他們了解，有中資公司要求員工接受測試，亦都有市民被誤導，以為接受檢測之後可以更加方便過境到中國大陸，當中亦都涉及市民對港府以至中資檢測機構的不信任。對於中國支援人員表示要著尿片連續工作8小時，本身是護士並且在新冠肺炎病人隔離病房工作的羅卓瑤表示，其實香港的醫護人員一直以來都需要長時間工作，以往流感高峰期的時候都需要長時間工作，但是從來沒有著住尿片工作的情況。他認為對於中國內地醫護人員工作的心理健康都需要關注，
即係內地嗰、那個即係醫護人員嗰個工作嘅即係心靈嘅健康嘅問題，即係或者係其實嗰個重點係咧，即係其實都要留意，就算係做都好啦，我諗都係有一個職安健嘅意識喺呢度啊。咁因為其實我諗可能內地嗰個意識會比較弱一啲，即係可能即係之前其實有一報道講過，就係話啲內地醫護人員就係即係真話就不能說，假話就唔想講咁樣，導致佢唔講嘢咁樣啦。咁咧即係唔少都有啲可能一啲即係 depress 嘅症狀啊咁樣，即係 depression 嘅症狀咁樣。咁然後即係其實我諗要注意翻，其實即係如果長遠嘅擴展嚟講，即係個疫症可能最後要去到下年嘅頭一兩季先有疫苗嘅話咧，其實係即係唔可能係即係。長期都是不吃飯，又不飲水，又不去廁所，又不留意職業安全咁樣嘅。咁即我諗呢個是可能香港的醫院入面都會去強調翻，亦都係譬如話係即係相對醫管局都有搞啲 workshop， 即係譬如如果佢即係心靈上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其實都有一啲機制可以幫下佢啊咁樣。
香港政府一再表示，香港健康碼簡稱港康碼已經準備就緒，等到香港疫情穩定之後就會推出。建制派人士亦都一直要求俾持有健康碼的市民進入食肆、商場或者公共地方，甚至有親政府的學者提出將健康碼和檢測掛鈎，界定接受檢測者是好市民，日後可以優先接種疫苗。如果政府再次全民派錢，先向有做檢測的市民派發。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聯同多名區議員星期二到政府總部請願，反對設立港康碼，他們高呼口號：
港康為名，
港康為名，
監控為實，
監控為實，
私隱送終，
私隱送終，
人權全無，
人權全無，
重啟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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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許輪候檢測，不准排队投票，
不准排队投票。
黄碧云认为，一旦设立港康码，政府随时可以强制市民在手机上下载程式，市民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话号码、证件号码、身体状况、行踪，以至日后是不是曾经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都尽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市民的私隐无所遁形，甚至最终会和中国大陆看齐。對於全民檢測計劃結束之後，仍然有四分之三的港人沒有接受全民檢測，是不是顯示港人廣泛對政府的不信任？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朝頭早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仍然表示全民檢測已經達至預期的成效，他形容有178萬人自願接受檢測，是一個很好的成績。當香港政府被批評計劃只是找出32宗感染個案，成本效益低的時候，林鄭月娥就表示一開始擔心計劃會找到很多確診個案，現在人數不多，代表香港疫情不算嚴重，防疫措施有放寬的空間。她又表示政府原先目標有兩個，就是找出隱形的傳播者，以及讓政府和整個社會更加了解香港受感染的情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TikTok 擺明拒絕賣斷咁觀察人士話，特朗普下一步出招恐怕會面臨兩難。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國微軟公司收購 TikTok， 亦即係抖音國際版嘅談判正式告吹。咁顯示中國科技公司字節跳動擺明拒絕賣斷 TikTok 嘅美國業務。部分分析人士認為呢個完全不符合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前提出嘅不賣斷就退出嘅規劃。咁喺呢個前提之下，除非特朗普總統願意讓步，咁否則白宮接受甲骨文收購 TikTok 部分股權，以換取留喺美國市場嘅機會率咧，應該唔高嘅。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不過觀察人士都表示，一旦白宮不去批准甲骨文收購案，被 TikTok 順勢退出美國的市場，特朗普總統後續如何貫徹禁令或者安撫可能不滿的年輕用戶，恐怕令到他陷入兩難。綜合《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等媒體報導，字節跳動公司已經拒絕將美國業務全部賣轉給微軟公司，而是傾向接受次順位的競標者。目前台面上唯一的競標者是甲骨文的收購方案，那個就是 TikTok 不賣轉美國業務，要給到甲骨文以購買部分股權的方式入主 TikTok， 令到甲骨文成為 TikTok 在美國的信任技術合作的夥伴，管理美國用戶的數據。知情人士透露，甲骨文的背書可以滿足特朗普政府關於技術、數據安全和國家戰略的疑慮。假若下一步獲得白宮和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的批准， TikTok 將會可以繼續留在美國，挽救這款被捲入地緣政治僵局的社交媒體的服務。對此，台大電機系教授林中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TikTok 提出的妥協方案只是策略性地找到甲骨文 Oracle 為他背書， 到底能不能夠真正解決特朗普政府對 TikTok 的國安疑慮還很難說。他又認為 TikTok 下一步退出美國市場的機率仍然是很高，因為特朗普總統之前不買斷就退出美國市場的宣示似乎很難有轉緩的餘地。他又說對美國政府來說，假若不買斷的話，就是說你即使有品到甲骨文的話，是你的技術信任夥伴，你還是需要退出美國市場的。林宗南又說 TikTok 雖然是中國籍的民營公司，但是背後仍然受到中共政府無形的手去支配。中國製出不准 TikTok 出售演算法等核心技術的出口限令，其實就是不准 TikTok 將美國業務賣斷給美國的公司，擺明了就是不能夠順從特朗普總統的意，乖乖地按照美國的規劃將 TikTok 的美國業務轉讓給美國公司。微軟收購 TikTok 案會破局，背後其實是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林宗南又說，好像 TikTok 的話，它的宣傳的影響力可能比傳統的人民日報更厲害，所以中國共產黨不可能放任這樣有巨大影響力的一個媒體而沒辦法去控制它。所以的話，要賣給微軟與否的時候，其實都不是 TikTok 的那些經營階層能夠做到的。最後的話就是都是共產黨政府拍案定案的。林宗南教授分析，背後操盤的中共政府真正的盤算應該是要令到 TikTok 最終被迫退出美國市場，就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打擊特朗普總統的選情和威望。因為對中共來說， TikTok 不賣的好處比賣斷的好得多。他又說對共產黨來說，他這樣的話就可以創造 TikTok 被特朗普政府不合理打壓的這樣的一個情景出來。很多的美國年輕人其實使用 TikTok 的比例比較高的，所以的話用這種方式還可以打擊特朗普政府在年底的民心。除了政治效應，林宗南又說 TikTok 如果真的順勢退出美國市場，對特朗普總統來說，後世亦都可能會是一塊燙手的山芋。因為美國的互聯網市場是一個用戶存取自由度很高的地方，很難做到好像中國一樣完全禁止美國用戶繼續下載或者閱歷使用 TikTok， 而且技術上也可以找到破解之道，令到美國用戶受不到禁令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之下，特朗普總統看來就會好像一隻紙老虎，威望盡失。他又說，不過如果特朗普總統真的嚴格貫徹他的禁令，要美國用戶沒辦法使用 TikTok， 他在年輕人之中的支持度亦都可能因為 TikTok 而大幅走滑，盡失民心，對他年底的選情亦都是弊大於利。林宗南教授和北京的海泉智庫執行長李成東兩個人都認為，目前 TikTok 案件的球是返回到特朗普總統的場上面，白宮批不批准的確是兩難。相較於林宗南的悲觀，李成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白宮還是有一半的機率會批准甲骨文的交易案，被 TikTok 的爭議劃下停頓點。不過李成東並不認為 TikTok 接受甲骨文的收購是中共政府在背後操盤的政治決定，因為這家市值預估達到500到1000億美元的字節跳動公司背後的股東有不少是美國籍的。李成東又說，哪裡有人將公司當作是炮灰去做的呢？尤其一般商人企業都是自己做的決定，因為它是公司，是民營的企業，有一半的股東是美國的投資者，其實一旦關閉，當然中國的企業會受到損失。字節跳動是中國企業加受損，但是中國企業有一半是美國股東。李成東指出， TikTok 之前的數據顯示， TikTok 在美國每個月擁有2650万活躍的用戶，其中大約60%的年齡介於16到20歲之間，亦都就是話唔少 TikTok 的年輕用戶都有投票權。因此他認為，美國用戶假若用選票嚟到處罰特朗普總統，要他下台以宣泄不滿或者力圖翻轉 TikTok 的禁令，亦都不無可能嘅。根據《南華早報》引述知情人士的報導，中國禁止 TikTok 轉讓演算法給美國公司，亦都就是只能賣車不能夠賣引擎。不過林宗南又認為，中國禁止 TikTok 轉讓演算法給美國公司只是一個藉口， 背後的真正用意是不讓 TikTok 賣斷美國的業務，因為 TikTok 的最大價值是在用戶所創造的有趣的內容，而不是演算法。李承東亦都同意 TikTok 的演算法並不是完全沒辦法替代，只是好不好用的問題。但 TikTok 的演算法目前看來頗為成功，透過它的演算出的推薦的方式，可以給到用戶停留在平台的時間長一些。不過台灣併購和私募股權協會理事長，同時也是南圖亞洲總裁黃齊元就推測，中國的禁令令到收購者擔心只是買到一隻殼，可能是令到希望完全買斷 TikTok 的微軟公司卻步的原因之一。黃齊元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 TikTok 案件已經不單純是商業併購案了，因為如果是商業的併購案，在商言商，微軟才是真正的收購主角，甲骨文只是用來插花的配角。目前透過安排甲骨文來到收購，特朗普總統批不批准都已經達不到他的政治目的了。他又說 TikTok 這個案件是一個政治爭奪戰，特朗普就是要做給美國人看，你看看我將中國人打倒了，我將中國最大的公司強迫他賣了給美國人，他要取得這樣一個巨大的勝利。目前這個巨大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所以剩下就沒什麼意思了，這些已經是 game over， 就是武器唱下去了。他又認為他要的不是什麼經濟的利益，也都不是要為美國政府賺了仲介費，他基本上就是一個政治的利多。黃齊元又認為打抗中牌有助於特朗普總統的選情，但這場 TikTok 大戰打到現時已經是美中之間的政治角力，美國要 TikTok 賣斷，但中國政府寧可令到 TikTok 退出美國的市場，亦不給特朗普總統賺到選舉的利多，而且還將它操作成為兩國之間的民族意氣之爭。黃齊元說，如果後續 TikTok 被迫退出美國的市場，美國年輕用戶強力反彈，恐怕反而不利於特朗普總統的選情。而 TikTok 的去留操之在特朗普的手裏面，但對特朗普來說目前的贏面有多大呢？恐怕是很難樂觀。以上是美國之音黃麗玲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共產黨當局在控制網絡信息流通方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大，被廣泛認為是世界絕對第一。隨著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大規模轉移到互聯網上，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究竟造成什麼後果呢？是否會使到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中國人，變得更加支持中共政權，包括支持中共政權為全世界帶來的災禍的政策，成為世人關注的話題的？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當局，尤其是2012年11月上台的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在中國實行專制獨裁、鎮壓異議、封鎖新聞的政策，這一切在過去多被世人認為是中國的問題，是中國的不幸。不過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伴隨著中共的嚴密信息封鎖，在中國全面爆發並且擴散全世界，給予了全世界造成至今仍然看不到盡頭的災難。中共的信息新聞封鎖政策亦都成為了公眾關注的一個焦點。與此同時，中共在過去的20年裏面逐步封閉中國網民獲取未有受到中共當局篩選的信息的渠道，建設所謂的國家級網絡防火牆，即是批評者所說的信息柏林牆。在整整一代中國人是在網絡防火牆、信息柏林牆之後長大，這一代人對中共政權以及他們的政策，對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是否因為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加美化當局的宣傳而變得親中共，亦都使到是國際社會感到擔憂。9月1日，美國的政治雜誌發表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研究員黃亞秋的發表的文章，大標題是「響中國大防火牆正在改變一代人」，而副標題就是互聯網會一度好像不會避免地造成社會更加開放，但是現時則是不斷地養成年輕的民族主義者。黃亞秋的文章指出， 中共當局通過網絡防火牆對他不喜歡的信息予以不遺餘力的封鎖，加上中共當局大力宣傳有利於當局的信息，導致中國出現眾多的年輕人持有強烈的基本上是支持中共當局的民族主義的情緒。中國的這種新一代會將國內國際之間對中共當局的統治批評視為是敵視中國。據著在加拿大溫哥華的前中國人權律師祝聖武在中國國內以及是在離開中國之後一直關注中國的網絡輿論問題，他亦都認為中國的網民，尤其是新一代的網民，確實是有很大的變化，但是並不是因為防火牆使到他們對中共政權更加認同。要說對中共政權認同，大家看到不少的西方國家領導人和非西方國家領導人先前亦都反覆以及公開地表示認同或者是贊同中共政權，認為中共治國有方，經濟發展措施得力，值得學習。而那些國家的領導人並未有因為中共網絡防火牆封鎖而不能夠自由地獲取信息。祝聖武說他相信那個政治雜誌的文章的結論是對的，這個就是中國年輕人在防火牆裏面長大，但是他們一啲亦都不反感防火牆，反而更加擁護共產黨。但是他所說的中國年輕人擁護共產黨的理由是錯的，他們擁護共產黨並不是因為有防火牆在他們看不到的事實，其實突破防火牆並不難，難的就是你有要突破防火牆的想法，你才能夠突破防火牆。祝聖武所說的中國人，尤其是使到年輕人突破防火牆並不難，難的是他們有突破防火牆獲取未有被中共當局審查的信息的意願。這種說法先前已經得到網絡傳播研究學者的實質性的研究證實。2019年的6月，來自中國的學者在美國評論文章雜誌上面是發表文章說，他們的社會科學試驗顯示，他們在北京向大約1000名的大學生提供免費翻牆軟件工具，令到他們可以在1.5年的時間裏面隨意瀏覽不受當局篩選的信息，但是發現大部分的學生對這種信息興趣是缺乏，將近一半的人根本就未有用翻牆的軟件，用了的人亦都幾乎是未有用它來瀏覽被中國當局封鎖的網站。互聯網是否給予了中國社會進步造成障礙，使到中國社會變得不是更加開放而是更加封閉？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1989年因為同情反腐敗要民主的抗議者而一度長期被監禁的鮑同說，互聯網在中國有好的作用亦都有壞的作用，這個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歷史上出現的新的媒體都有這個問題。鮑同指出，在19世紀的時候中國還是沒有報紙，後來有了報紙，報紙就有了兩個的作用，一種好的作用，一種是壞的作用，後來又有收音機，也都就是無線電廣播，收音機也都是一樣，有好的作用，也都有壞的作用，後來又有電視，現時又有了互聯網，互聯網也都是一樣，媒體有好作用，亦是壞作用，是不可避免的。而另外，所謂的好作用以及壞作用的定義，亦都隨著人的立場不同而不同。問題永遠存在，從一開始就存在，今後仲係要繼續存在。社會進步的關鍵係在於開放。鮑同話：就好似新聞一樣，新聞一定要有真新聞，有假新聞，有真相，有謊言，有正面的作用，有負面的作用。點樣辦呢？他亦都睇到唔能夠有一個擁有絕對嘅權威、絕對正確嘅人嚟講，呢條係真嘅，邊一條係假嘅？冇人有呢個嘅本事，邊一個都冇呢個嘅本事，咁點算？只有佢就靠大家自己嚟識別，靠大家各自評論，靠開放。謊言和假新聞在當今世界上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這種問題不單止發生在中國這樣的奉行一黨專制獨裁的國家，亦都發生在美國這樣的所謂自由民主國家。但是由於中共當局在操控輿論、操控新聞方面的舉世無雙的巨大投入，中國成為了科學以及傳播 學者的最熱門的研究對象。2017年哈佛大學政治學科學教授加列金率領的一個研究團隊發表的研究報告說，中國政府據說僱用了大約200萬的網絡特工，冒充普通網民在互聯網上面發帖引導輿論，他們估計中國政府每年在社交媒體上面發出大約4億4800萬貼的貼紙。 在積極推行規模龐大的網絡輿論操控的同時，中共當局亦都不斷採取禁言、消耗、騷擾、拘留、罰款、逐步判刑等方式懲罰在互聯網上發表中共當局所不喜歡的言論的中國網民。當局的這種輿論操控的正反兩手的操作，使到中國的網絡輿論看上去越來越符合中共的喜好，使到越來越多的人驚呼或者哀嘆中共當局對中國公眾以及網民洗腦的成功。但是同時，在中共當局不小心流出的言論自由的縫隙，如官方媒體發布官方新聞的時候不小心流出可以自由評論的空間，中國網民會發表對中國政府以及中共當局的犀利批判的諷刺，給予中共當局的宣傳和信息封鎖湧出巨大的漏洞，使到當局難以應對，只能夠假裝看不到，同時趕緊採取鐵齒封殺的措施。這種局面又使到很多人認為中共當局的洗腦性的宣傳成為有效。在这方面，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又名是武汉肺炎的疫情，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爆发。疫情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采取封锁消息加误导性的宣传，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且传遍全世界，造成至今依然在扩大的严重后果。在疫情在武汉发生的时候，武汉医生李文亮仅仅是因为在社交媒体微信朋友圈当中是提醒几个同事朋友要小心新出现的疫情，就是被武汉公安当局训诫。武汉公安局训诫李文亮以及另外七个同事的消息在今年元旦被中共掌控的国家级宣传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反复播送了至少12篇。从此中国卫生界没有人敢提及疫情的话题。而同時，中共當局宣傳武漢肺炎未見明顯的人傳人，疫情可防可控，天下太平。一月下旬，在疫情難以掩蓋，武漢當局宣布採取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封城行動之後的幾個小時，中共領袖習近平在北京發表面對全國的電視講話，展望中國美好前途。習近平的電視講話不提疫情，不提武漢，不提封城。國際輿論普遍認為，中共當局在疫情爆發之初以及爆發之後的信息封鎖以及誤導性宣傳是導致了疫情擴散、全武漢、全中國以及全世界的主要原因。就連中國的盟友伊朗衛生部的發言人亦都兩次公開抱怨以及是譴責中國當局有關疫情的宣傳是同全世界玩一個令人痛苦的惡作劇。這種的惡作劇最初是直接受害者是中國公民，而中國當局以散布疫情武漢肺炎疫情虛假消息為由，調遣公安機關訓戒李文亮醫生。李文亮醫生最後死於武漢肺炎，中國到底有多少人是死於疫情依然是國家機密。中國當局發布的死亡數字，截至9月11日確診的病例是90127宗，死亡是4733人，在國際之間被普遍認為是一個笑話。面對來自中國國內以及是國際社會的譴責，中共當局拒絕承擔責任，並且採取自我歌頌的方式試圖聞歌識非，並且採取全方位的封殺措施，禁止中國網民提起當局當初封鎖消息以及誤導性宣傳導致疫情大爆發的大擴散的話題。9月8日，中共當局正在北京召開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大會上發表講話，說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黨中央統領全國果斷決策，以非常之舉應對非常之事，黨中央堅持將人民是生命安全以及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就在習近平發表講話的同時，眾多的網民在已故的李文亮醫生的社交媒體新浪微博的帳號上是留意，以間接的方式譴責中共習近平當局在度繼續欺騙中國人民、欺騙全世界。一位網民留言說，一群騙子台上領獎，另外一位網民就留言，今日北京開大會，李醫生你有沒有來？但是評論區裡面都是說你是最有資格，希望你能夠看到。在過去的幾年裡面，中共當局就公眾關心的話題發表的宣傳 經常是面對成千上萬的中國網民的反駁、抨擊、諷刺，令當局難以應付。這種局面導致了很多人質疑以及懷疑中共看似是相當成功的洗腦宣傳是否是真的成功，尤其是對年輕一代是否成功。長期觀察中國網絡輿論動向的前人權律師祝勝武表示，不能夠否認中國年輕人當中有人對專制獨裁有清醒的認識，但是觀察者以及研究者亦都要看到獨裁專制體制之下長大的中國年輕人、年輕網民在批評當下的中共當局的同時，對專制獨裁本身並未有反感，反而認為專制獨裁的制度適合於中國。他們對中共的批判更多的是出於恨鐵不成鋼的心理。祝勝武說，他們是希望一個一黨獨裁的強大有力的、有一些自由的，但不要太多自由的中國。他們亦都不想要北韓式或者是毛泽东式的一些自由亦都没有的中国。中共有一个网络，不好像北韩一样直接不用网络。不用网络，中国共产党的策略目前确实是获得到相当大的成功。这个就是有网络，但你们只是在区域里面是玩一玩，你们可以讲几句，但不能够讲太多。你感觉到你好像是有自由，但实际上是并没有。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中国人是特别欢迎。互联网这种新的媒体在兴起之初被普遍认为是推动社会越来越大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的双刃剑性质是突显了出来。随着中共当局投入举世无双的人力物力操控互联网的舆论，互联网的负面作用更加是引人注目。如何看待互联网在中国的这种作用？如何走出互联网被当局操控的死结？因为支持民主自由的呼声而受到中共长期监禁的中共前高级官员爆同话，有人说谣言止于智者，他认为谣言止于信息流通，他赞同联合国的主张，这个就是信息、意见、言论是可以自由发表，是应该自由流通。爆同话不能够垄断，不能够禁止，什么防火墙、审查制度这种的东西，他看上去就是将自己当作神，将其他的人当作蒙蔽的对象，只有在这种情况底下才有用处。面对来自中国国内以及国外针对中共当局封锁信息、封锁互联网信息流通的批评，中国当局反复地表示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当局采取严密的新闻出版审查措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封杀了中国国内外无数的网站，其中包括所有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的网站，包括社交媒体脸书以及推特网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中国高层表示将会大力投入开发国产芯片之际，中国被称为大飞机的 C919 研发和交付环节当中面临的种种挑战，再次暴露出中国的科技实力软肋。在美中两国贸易、科技和信息多边冷战的大环境之下，中国还有多少技术的命门掌握在美国手中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最近关于科技产业的一系列动作和表态，似乎反映了中国越加担忧半导体芯片领域和商用飞机制造业受制于人的被动的局面。官方媒体报道说，8月31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萧亚庆在上任一个月之后，就到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中国的大飞机的事业做上去。萧亚庆具体地指出，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和集成电路产业对中国的战略全局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个之前，习近平7月在一场企业家座谈会上面提出了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个发展格局提议被分析人士解读为中共中央高层的政策正是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倾斜，摆脱在关键科技领域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插住条颈的困境，甚至不惜重提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 中國商用客機發展步入大飛機的時代，但是進展並不順利。繼支線飛機長鳳在2016年投入運營之後，中國商飛主攻研製的大飛機 C919 遇到不少的難題。這款以空中客機車 A320NEO 和波音323MAX 作為競爭對手的中短程駕駛單通道客機，自從2017年5月試飛之後，交付日期從原定的2015年年底一拖再拖。截至目前，中國商飛總共產生了6架 C919 試飛飛機，中國東方航空已經確定成為 C919 的首家用戶，官方宣布的交付日期定在2021年。設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航空業分析機構 Ento Analytics 創辦人舒富爾尤索夫說，中國商飛 C919 明年交付的目標極具挑戰性。尤索夫對美國之音說，他從他在中國的聯繫人那裡了解到，飛機實際上已經差不多完工了，但同時他還存在一些初期的問題。至於 C919 的交付，他認為現實地說，可能是2022年，如果他們能夠將交付日期提前到2021年底之前，那些算是非常之幸運的。不要忘記，他們非常依賴西方的供應鏈，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很多第三方的供應商，而且隨著新冠疫情持續時間越來越長，他認為延遲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商飛一份日期標誌是2020年7月的內部文章顯示，公司目標在2019年之後的成熟期每年生產150架 C919 的客機，但並沒有給出這個目標的具體的日程。文件又說， C919 目前已經收到了28家客戶815架的訂單。航空和防務諮詢公司替爾集團公布的資料顯示， C919 的開發成本估計達到了600億元人民幣，但售價目前還不得而知。中國商飛的文件就顯示， C919 的直接運營成本比同類機型降低了 10%。 中國商飛說，它研製的支線客機 ARJ21 和中型客機 C919 都是自行研製、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但是中國商用客機的國產意義廣受質疑，有關 C919 的國產率眾說紛紜。中國官方媒體宣稱 C919 實現了近 60% 的國產的比率，並且將力爭最終實現 100% 的國產化，但是無可否認的就是，目前參與 C919 製造的外國供應商扮演了極為關鍵甚至是決定性的角色。 C919 飛機在各項重要技術上面對國外的依賴程度極高，飛機的動力系統、航電飛控系統、燃油系統、電源系統、起降架等關鍵領域都直接採用國外成熟的產品和技術，或者是由中外合資企業製造。中國國內航空工業部門參與設計製造的主要是機身、機翼、尾翼、內飾等的部分。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中國商務和經濟高級顧問兼理事會主席金斯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斬釘截鐵地否定了中國大飛機全面國產化的前景。他說 C919 的中國身份只是一個名號。金斯德說，講到 C919， 它只是名義上的中國的飛機，所有能夠令到這款飛機飛來的東西都是西方的，它的供應鏈也不能夠稱作是全球的供應鏈，它實際上是一個西方的供應鏈，並且主要是美國的供應鏈。金斯德說， C919 和已經在運行支線飛機 ARJ21 一樣，都是基於外國產品原型而設計。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頭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据在柏林治疗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医生说，他已经脱离了药物有度的人工昏迷状态，并且对言语刺激有反应，这个是值得欢迎的消息。不过哈里特医院警告说，现时就衡量他的严重中毒所造成的潜在长期后果仍然为时过早。8月20日，纳瓦尔尼在一架从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病倒，他的家人的要求下，俄罗斯医生允许将他转往德国。在柏林，德国医生确定纳瓦尔尼被人用一种神经毒剂下毒，外毒剂是属于俄罗斯研制的化学武器洛维乔克群组。纳瓦尔尼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最犀利的批评者。在德国医学专家宣布了他们发现的结果之后，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萨利文呼吁俄罗斯当局立即展开全面以及透明的调查，追究这个行为的幕后各方的责任。白宫发言人麦肯勒尼表示，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应该是受到彻底谴责。
Russia has used chemical nerve agents in the past, and we're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hold those in Russia accountable wherever the evidence leads and restrict funds for their malign activities. 麦肯勒尼
表示，俄罗斯过去使用过化学神经毒剂，美国正在系同佢哋嘅盟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齐努力追究嗰啲响俄罗斯嘅人嘅责任，唔理证据引向系边一度。并且限制他们恶意活动的资金，俄罗斯人民有权和平表达他们的观点，而无需害怕遭到任何类型的报复。当然不应该遭到化学毒剂的报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集体回应是必要性，他说北约盟国团结一致谴责对纳瓦尔尼的可怕攻击，并且敦促俄罗斯参与公正的国际调查，厘清这宗刺杀未遂的案件的相关情形，找出那些负有的责任者。七国集团外长发表的书面声明亦都呼吁俄罗斯在哪一个对这宗的可怕的投毒攻击负有责任的问题上边紧急和全面地建立透明度，并且考虑到俄罗斯按照化学武器公约的义务将凶手绳之于法。七国集团表示，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这次攻击是对俄罗斯民主以及政治多元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国际社会呼吁就对纳瓦尔尼先生投毒的丑恶事件作出解释，他们将会继续密切关注俄罗斯对此如何反应。国务卿蓬佩奥呼应了七国集团的声明，他说这次的攻击违反了禁止使用这类武器的国际准则。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